卖个关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个小秘密，若你喜欢卖个关子的节目，可以对本节目给予星星评分、留言、按赞或者是订阅哦。欢迎收听卖个关子，来听听智商心理师麦麦今天想跟你卖什么关子，陪你迈过人生关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麦麦，欢迎收听麦克罐子。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来介绍一下跟心理健康比较相关的一些新闻，那刚好都是最近看到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刚好就是都看到啦，所以就刚好收集了几篇就把它放在一起跟大家介绍一下。也许有的人有看到，也许有的人没有看到，那总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吧。好的，那今天介绍的新闻呢，都一样的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可以点进去再看一下整个新闻的内容。那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忧郁症治疗相关的新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上次我们有讲到说强迫症的病患呢，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治疗方式，那个治疗方式是本来要拿来治癫痫的，但后来就发展到也可以拿来治疗强迫症。应该是说稍微改良一下之后也可以拿来治疗强迫症。那这一次呢是忧郁症，然后蛮有趣的是它这个方法也是要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植入一些东西，植入一个电极啦，那它一样是利用这个监控我们大脑活动的这个方式然后再加以控制。跟上次讨论的一样，台湾什么时候可以试用这个方法，或者说甚至把它纳入健保，这个就可能要看之后的发展了。然后蛮有趣的是在这一则新闻里面呢，他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深层脑部刺激疗法呢，过去呢就是还蛮常用在帕金森氏症跟癫痫这些疾病上，所以呢慢慢的开始有人把它也试试看，来测试一下有没有办法拿来也治疗忧郁症。好的，那第二篇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二篇讲的又是跟 AI 有关系的。一样的吼，之前麦麦曾经讲分享过一个新闻，是应该是说研究啦齁。那个研究是让这个 AI, 它应该不是训练确的 GPT, 反正就是利用 AI 的技术，然后让 AI 去做一个精神疾患的诊断嘛。大家可能有点记得那一次研究的结果，就是好像利用 AI 来做这个诊断筛选的话呢，这个准确率好像比身为人类的医师能够筛出确实你有那一些精神疾患的那个疾病率呢，好像还要来得精准啊。但是慢慢在那一次也有讲到嘛，就是你比较基准可能有点点不是那么一样啊齁。总之呢，现在因为 AI 越来越怎么讲，大家一直在努力的尝试说怎么样把 AI 投入在自己的产业里面嘛。所以呢，今天要分享这个新闻的就是澳洲的安养院呢，他就推出来一个新的 AI, 然后它主要是要拿来陪伴这个失智患者的。然后这个连结呢是一个影片。它在训练这个 AI 去陪伴失智患者呢，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因为现在 AI 这个概念很夯嘛，所以大家应该有一点知道说我们要去训练这个 AI 的话呢，不是单纯的叫它干嘛就干嘛。他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喂资料给他，他才可以抓到那个模式。那所以呢，他们就让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呢，由失智症患者来跟这个 AI 对话。那这个 AI 呢，他就会学习到说啊，原来这是一个失智症患者会有的一个行为表现啊、想法啊、感受啊等等的。所以他们透过这样子 AI 跟人类的互动，然后让这个 AI 越来越了解这个哦，原来失智症患者的可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它会呈现出来。那对实际上人类失智症患者的这个人类来说的话呢，在跟 AI 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得到一点陪伴。那这个安养院他会推出这个利用 AI 来陪伴的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一些照护人力上面是很缺乏的，所以如果说有可以利用 AI 帮忙的地方呢，他们可能在照护上就可以比如说至少在陪伴啊聊天的这部分呢，就 AI 可以帮忙做一点协助。 实际上的这个照护人员呢，他们也可以比较可能比较会减少一点压力这样子。不过影片最后都有讲，都有声明一件事情哦，就是说照护在某一些层面上，它一定是要人亲力亲为去做的，没有办法什么都用 AI 去取代。确实啊，就是有些东西确实是 AI 没办法做的嘛，以现阶段来说啦齁。好，那这个新闻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如果大家看这个影片的话，就会知道说，诶，其实对老人家来说，他们是会觉得还蛮不错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啦齁，就觉得说，诶，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些在使用 AI 的时候要留意到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讲道德层面，不是道德层面，应该讲伦理方面的这个议题啊齁。比如说以这个新闻来讲的话，他是有请 AI 来陪伴这个失智症的老人嘛。可是陪伴这件事情呢，当然以我们现阶段来讲的话，还是会觉得说人跟人的陪伴的品质其实可能相对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在陪伴这件事呢，这位学者他就会觉得说，要小心的是说我们不应该把所有陪伴的责任都交给 AI 身上。我觉得这东西之后都会去做讨论啊，我们现在可能也先不用想的这么担心说好像什么就被取代掉或什么的，现在很难去说什么啦齁。不过有时候会有这些伦理的这个考量，是因为之前好像曾经讨论过这个东西嘛，就是如果限制太多的话呢，这个科技本来或是这个技术本来是很好的，可是会因为这一些的所谓的伦理的议题的考量，会使得这个技术或者科技会被限制在那里，没办法发挥到它最大的效用。那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伦理的议题，就是因为现在有点算是全球人类的一个，我不能讲共识，但是可能是总之在某一个时期他们建立出来的一个当时共同认同的事情，就是要尽量减少一些带来的负面伤害嘛，所以才会在那时候去年的这个 AI 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些讨论，就是有人就觉得说啊，你不要限制他说缺的 GPT 只能聊什么啊，不能聊什么啊，我们要限制他的这个功能啊，不然会伤害人类啊等等之类的。那就会有人特意去，就像早期的这个所谓的翻墙嘛齁，就会越翻墙啊越狱啊等等的，就会有人去设计一个，不是设计，就是弄一点程式让这个缺的 GPT 是这个就是比较黑暗化，或是说比较功能大开放的这样子，就可以让他畅所欲言。那当然就是现在很多国家开始在禁止这个没有被限制的这个血的 GPT 嘛。好啦，总之就是 AI 一直在开始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慢慢的也会看到很多可能是我们心理健康也好，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健康的照护上都会很需要这个 AI 的技术。好，那最后一项要跟各位分享的新闻呢，我要用一点点台语来说，因为上一集版有跟各位讲说想要试试看全台语的主持嘛，那因为一些考量，总之那个企划就停了，就没有做了。那但是呢，慢慢还是会希望在我的节目里面，我自己个人的节目里面呢，在我还没收掉节目之前就尽量的还是可以试试看，可以推广一些台语，然后也结合这个心理健康，因为我觉得台语就是一个语言，所以也好啦，就算是我自己的私心啦。好，那在我开始要用台语之前呢，就是也先给我听众讲一下，如果听不懂台语的朋友不好意思，那这个新闻的连结一样放在资讯栏里面，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点进去看。那这一个新闻是有关于睡眠品质的部分。 OK， 那我就开始用台语咯。日本啊，最近有一个研究啊，他专门是在做日本的学生，他睡了到底有饱无，有够无？他自小学的学生有做到高中的学生，结果呢，做出来不管是小学、国中还是高中生吼，其实都睡无饱。哎，较早咱在做这种调查的时阵啊，就是发一张纸下，因就给你写讲，哎，自己睡几点钟啊，因就给你写，我差不多十点外就睡啊，九点外就睡啊，十一点外就睡啊，就给你写嘛吼。但是现在时代不同啊，较多人有讲啊，现在社会有 AI 啊，有科技啊，这次的调查伊都不同款啊吼。哦，麦麦上爱讲这个，因收偌济分的 sample 7700分， 嘿，对，我去考个看一遍，我今日目睭火去，7700分，7700分其实是足多的物件啊。啊，伊安怎利用这个科技来帮伊做研究？伊啊，这个囡仔吼，一人挂一支迄、那个，就像迄种 Apple Watch 迄种物件，还挂一礼拜。这是简单啊嘛，你用纸写问卷，家己讲我几点困，啊，真正着几点困嘛，谁知影？这个智慧型手表，从 Apple Watch 小米手表这个挂落吼。拍摄吼，这个手表会家己就帮你记录，记录讲你的睡眠时间是偌久，差不多几点的时阵是你的深层睡眠的，睡了较深、睡了较沉的时阵，这种走未去的啦。所以，所以啊，一个人讲啊、哦，我拢其实11点我就困，结果伊手机啊，这个记录摕出来一看，哎，唔，敢唔是咧？你明明大家拢一点才在困安尼，未当讲白差啦呢。其实这个功能大家拢该知影啦，因为即马其实这种什么小米手表、小米手环啊、Apple Watch 啊，其实就主要拢已经有啊嘛，拢差不多用的是人手一只，手表也是算一卡嘛，一卡手表啊，差不多就主要拢有啊嘛，所以大家应该嘛知道有这个功能啊。较早卖嘛买过一个，较简单的，迄种。小米手环刚刚拄出来无偌久尔，但是慢慢买是摆住的，嘛是会记录讲我早是几点困啊，然后当到几点的时阵困到较沉啊，困到较好。那有心要去记录研究的话，其实拢大家的连到家己的手机啊 A P P 内底都拢看会到。结果吼，这个小学六年吼的学生，差不多来讲吼，讲因困的时间到七点到九点钟。7.9小时，隔三个学生吼，结果一个差不多大概当困6点半钟尔，哇，这可怜的嘞，小学都困无8点钟啊，7.9加算8点钟去啊，小学困无8点钟啦吼，啊，到隔三个时阵吼，大概当困6点半钟尔，但是呢，日本人因的这个厚生劳动省定义是当个卫福部的差不多艺术啦吼，你干嘛解小学生应该困？9点钟至12点钟，小学生困12点钟，哦，我家己讲讲，家己用11点。好了，反正日本的这个卫福部因嘞，干厚生劳动省，因嘞干嘛讲小学生应该还困9点钟至12点钟，啊那国中生、高中生应该还困8点钟至10点钟。这明天嘞嘛，我讲伊这个研究的结果看起来就是，不管。国小啊、国中啊，是高中生，其实拢困无够。主要是啥物原因？主要是因为因有这个叫做社会性时差。哦，当然，讲这个物件，是因为这个社会性时差的关系，反正因的困的时间就会开始乱去。啊，基本呢，有一间小学咧，伊就是找因四年的学生吼，扛一间公司去合作。这间公司是咧专门咧做评估一个人。伊咧困的即个品质也好，然后时间也好，反正咧做种机械的啦吼。因头总家只个囡仔足够追的吼，因家只个囡仔吼，啊，带去迄个，譬如讲，从因头好啦，都有一个天文馆，家遐经历力吼，还因变成一个当困的到的所在。啊，无是讲吼，家因讲啊，你迄个房间啊，当放一挂香氛，即摆毋是嘛，足侪人台湾嘛，足侪人拢有流行这无。精油啊、香氛啊，这种的，还是讲吼，你的房间的壁吼，你的色爱改一下。哎，唔可能，应该一般拢用白色啊、浅色的壁较对啊。反正就是，把这个环境用啊较，这个光线啦吼，还是讲，这个环境加用啊较舒适的，还改善这个你困的这个房间、你困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品质。有一个小学四年的学生哦，伊就讲吼。我俩正困就是困呀，就是咧困呀，伊嘛无想济嘛，困够有咧有啥物差别咧嘛吼。结果伊讲学校安尼帮助因讲，有当下你咧困的时阵，你有一寡物件爱注意吼。伊无想着讲，结果吼，伊前一工啊困了好，伊计刚紧的心情当较快活，伊才发现着讲哈，原来困这件代志是最重要，伊是会影响着我计刚的心情诶。结果吼，这个小学的校长伊就讲吼，不止这个学生啊，反正足侪学生就感觉讲，原来当安怎困这件代志是最重要的。所以自从伊开始请学生做伙来参加这个改善安怎困的这个计划了吼，伊讲结果因学生吼，逐个月咧困的时间吼愈来愈侪啦吼， 不是讲坐了上夸张迄种诶吼，是讲开始有较开心啊，无想较早来困，无到八点钟，伊大个人咧困诶时间就当增加差不多40分钟以上。即、這个物件，我想可能我咧药啦，伫日本啊、台湾啊，尤其是像香港啊吼，因为大个拢可能工课定定加班啊，较无闲嘛吼，所以困偌久即件代志，可能我想若像咱大人一工会当困八点钟，应该是足幸福诶代志啊吼。即马等下要讲诶吼，就是卡到讲社会性时差这件代志啊，我要来切换这个语言频道了。社会性时差的部分，我们就来回到这个中文的部分来说。诶，坦白讲，这是麦麦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好像有一点点可以理解，但是又怕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错误的资讯，所以呢，还是稍微去再确认了一下这样子。结果才发现，就是想要确认这个社会性时差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其实我们的卫福部啊，应该说我们的政府啊，其实在108年的时候，他就有尝试要跟大家呼吁这件事情了。那其实讲社会性时差，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诶，这名字怎么听起来好像很学术的感觉。实际上一解释或是一说明这个东西在干嘛的，大家就很明白了嘛。社会性时差其实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白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导致于我们去缩短了我们的睡眠时间。可以想象嘛，我们以前在还在当原始人的时候，我们生活比较单纯啊，因为就是只要饿就是去打猎吃这样子，然后就睡觉嘛。可是现在生活形态跟以前有这么大的差别，好，不要讲到原始人时代啊，可能在我们的长辈他们小时候的生活，就是我们不是常会讲一句话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这个作息相对都是比较单纯的。那时候的一些诱因也没那么多。那现在不一样啊，像刚刚讲的这个日本的研究里面，他们就有说，其实有些人就是可能因为上学使用手机的关系，整个作息是会大乱的。那我们讲比较正向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平常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呢，可能各自因为我有一些社交应酬，我有一些常常要加班，我有一些通勤的原因，所以可能就会比较需要早起床，可是又比较晚睡。普遍来讲，大家都应该会有一个讲出来就心有戚戚焉的现象，就是周末就是拿来休息跟补眠的。本来慢慢有找到另外一篇文章，可是因为我没有买会员啊，所以那篇文章后续的内容没有看到。其实美国他们自己也做过这种类似的实验或研究。那像美国他们就也是有发现说，他们的国民啊，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性时差的关系，他们的平均睡眠其实是少于他们需要的时间的。为什么社会性时差这件事情会对我们有大的影响？除了像刚刚那个日本研究所讲的，小朋友他竟然发现说，他只要睡得饱，隔天心情就会好，这样比较有押韵又好听。除了这样子就是影响情绪之外呢，这种长期处在平常睡得少假日睡得多的社会性时差的这种生活里面呢，是容易会增加这个肥胖啊、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等一下这些资料在那个卫福部的那个文章里面有写。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睡眠医学会的研究，他们就有发现每一个小时的社交时差，就是社会性时差啦，每一个小时的社会性时差就可能会把这个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提高 11%。 诶，这很多诶，11耶。2019年有一个期刊啊的里面的一个研究也有提到说，睡眠不足的话是会降低体内的胰岛素敏感性，这个结果是会导致于血糖容易升高，那就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机会。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没有办法靠周末补眠的方式来补回来的。如果是要利用这个周末补眠的方式补回来，其实只会使得刚刚讲的那个胰岛素敏感性这个东西是变得更差的。可想而知哦，睡眠这件事情是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影响我们的心理，它是一个真的蛮需要重视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诶，我睡不好，然后可能是跟枕头啊、床啊是没有关系，可是有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的时间稳不稳定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有失眠状况的人啊，还是建议赶快找到一些帮助自己可以调整作息的方式， 让自己可以回到一个比较规律稳定的一个睡眠状态。可是因为现代生活的关系啦，我们真的可能很难说我们一天要睡到8小时，其实像我自己都不太有可能啦。我自己也是因为要早起的关系，所以即使我已经很早睡觉了，但是因为需要早起的关系，我一天其实大概只睡7小时。我是以讲晚上来说的话，如果加上午休的时间，可能也许可以凑到8小时，可是那是不一定的事情。大家就一起努力咯，因为这件事情看起来长期下来对我们的生理心理影响是无远弗届的。那今天的新闻分享就到这边啦，也跟各位预告一下哦，就是本来麦麦之前在不是之前啦，前几天有在那个社群网站上面有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心理师到底适不适合接业配或者是开团的这个文章。本来那时候麦麦是说，因为那篇文章真的很长，所以有考虑可能会录一集，就是有口语的方式来呈现。不过我在想说，哈，我都已经写过了，还再讲一次。对啦，是也可以像以前一样，可能先把一些大致上的节目的内容写好之后，然后照念念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听。但我想说，这种事情如果已经写了又讲，好像显得我很在意这件事情。其实我个人也没有多在意啊，只是就觉得蛮有趣的哦。这个东西有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讨论。好，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再去看一篇文章。但是真的很长，真的有够长，长到那一篇麦麦在那个脆上面要分5段吧，好像分5段还6段去贴。在 Twitter 上面也是分了，哦，在 Twitter 上面分更多段。诶，我忘记 Twitter 跟脆谁可以写的文字比较少呢？应该是脆比较少，因为麦麦在 Twitter 那边的方式都是把那个文字叙述放在那个图片里面。有兴趣的话大家再自己去看啦，就是心理师到底适不适合接业配这件事情。那反正麦麦没有什么特别立场哦，我觉得反正只要能够遵守伦理的话就 OK。那伦理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东西。这个接下来讲的这个东西哦，麦麦在文章里面没有讲。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老板他教就是教我们伦理课嘛。那他其实有提过一句话，他说之所以他会成为是一个伦理规范，他其实就充满了很多这个当时是怎么讲，但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说，就是因为他非常的具有争议性，所以才会成为一个伦理议题。那如果今天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就我想它就代表是大家有共识啊，大家有共识说好或不好，要或不要，也没有什么伦理的难题啦齁。可是会成为伦理的难题，就表示它其实是很有争议性的东西。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东西是还蛮值得讨论的。不过那只是比较震惊的那一边的麦麦会有兴趣而已，但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所以就跟大家讲一下，那一集我就不再录咯，请大家自己练习看长一点的文章。好的，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只是简短的做几个新闻的分享，也可以录到快半个小时，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集。诶，这不是威胁啊，我只是要真的跟大家讲，因为一直有在考虑是不是节目要停了，或是要转个方向，只是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很确切的想法啦，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啊，这不会是最后一集，因为我手上还有东西要做，这不会是最后一集，但是什么时候会是最后一集我真的不知道。那总之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以上是我们这次的节目内容，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或是到粉丝专页路上有个心理师追踪按赞。若您对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下次再见，拜拜。